好，先解释下丘增上升，现热后遇热，这是下品增上升。先看阿拉伯数字一，然后就是科判，就是下丘增上升。下丘增上升就是发心，有增上升心。先解释偈颂，在佛法当中的下品人。这是下品，下品人是佛法当中的下品人。如果在一般世间，那就是上品人喽、这个下品人发心，就是求增上生心。那什么叫增上生呢？就是来生所得到的果报，比起今生起来要增胜一些，上进一些，所以叫增上生。果报有哪些果报呢？例如，相貌、寿命、名誉、财富、权位、眷属、知识、能力、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乐、朋友的协助等等，这一切一切呢，都希望比今生来得好，所以叫增上生。他还有生呢、还生在，因为但是他是增上，他不会去三恶，不想去三恶土嘛，他还是增上，还生在人天。这可以说他名义了哈，这品级呢，在佛法当中这是不彻底的，下品嘛哈，这是不彻底，虽然是不彻底的，但是它是正当的啦，正当。为什么是正当的呢？因为这个确实是以正当的方法求向上的进步嘛。这会在那个五圣供法章就会说到了，正当的方法主要就是修三福业、布施、持戒、升天了，主要了，那正常道。所以这个正当的方法求向上的进步，关于它种类呢，增上生种类还分成两类了，就是愿生人间或是愿生天上，所以我们一般五圣供法又叫人天圣嘛哈。接下来又解释另一句现乐后亦乐，下求增上生是发心，现乐后亦乐就是他的目标，目标就是他得果。好，先试闻这一种人天圣的根性是求。现生乐，更求后生乐。详细说明，分成两类，就是佛法的正行，还有颠倒的邪行。因为依着佛法，我们来先来看的哈，就是佛法正行就能够现乐后亦乐，或者是说哈，我们现在稍微苦一点，但是后得到乐了。但是如果颠倒邪行呢，是现乐后苦，或者说现在苦后又苦。然后如果依佛法修行，能够得到现生的安乐，来生也能够得到善报。不过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求后生乐啊，但是现生苦一点没有关系，牺牲一点也未尝不可。但是至于如果说现生是享受而来生受苦，或者是现身冤枉受苦而来生痛苦无边，那就颠倒邪行，那不是佛法的修行。所以佛法的正行，如果连人天行，那我刚才说到了三福业，对吧？如果离开这个，这一生只在享福报、享受，那享受来生受苦，那什么意思啊？你可能哦，那享受的哦，那个得来的那享受，不是那个哦。应该不义而得来的啦，不义之财呀、得来的，或者是说你今天完全就在享受你的福报，福报享尽了，你那个福报享尽了，你那个哦，恶业成熟，那就要去受苦，或者现身冤枉受苦，就是无意义的啦，无意义的苦行，或者是说自己也解不开，而自己要厌弃哦，厌弃。充满的怨恨，这样来生也是痛苦无边的。这都不是如来的正行了，而是颠倒邪行了。解说人天的福乐为目标，就是现乐后亦乐的这个目标，就是得果了哈。而因此而发心，所以发心跟目标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哈。为此而修行，都是属于佛法的下士。各位，我上面有。上标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对吗？那就发心修行正果了，得果。 目标就是得果了，发心就发心嘛，修行就修行，有这三类的。有这样的目标，因这样的目标而发心，因这样的目标发心就要去有修行，有心行，而会得到那个果。凡是发这样的真上身心，纵然是修出世法，也不过是还是人天果，还是人天福报，就是人天果，所以非常重要咯。发真上身心，因为你的目标，你所行所做的一切，你的目标就是真上，就是那个人天的福果嘛，福报嘛。所以你纵然是修出世法，你还是得到那个人天果报啦。反之，如果你发真上身心，你去修种种的恶行，哇，那是业力强大，那下堕三途，想求真上心、真上身，那是不可得的啦，一定是堕恶道。我们一般不是有说到信、解、行、正吗？信、解、行、正，那个信呢、啊，可以说是发心；正呢，就是为了得果。信跟正之间呢、啊，就是我们发心，还要到他的目标，他之间还要解行。那在这里为什么说只说到发心修行得果呢？我们佛法的修行中道行，一定是以正见为前导，正见就是解，这道都要把它汇通的好哦。我已经好一再一再的跟我很辛苦得了这些，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哦，各位不要辜负我。不是不要辜负啊，不要辜负自己啦，不要辜负自己。我自己是千辛万苦，不知道到各位的身上的影响力到底是怎么样。包括我今天一上课就开始很严肃的跟各位讲，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不知道对各位的效果是怎么样。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各位的姿态啦，或者看那有人看那个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注意一下，还是。否则很可惜，各位来到这里、白天那么辛苦，晚上到这里来，对各位已经不能够再做什么样的要求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了。不过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来这里更得到更多，也不能对各位做太多的要求。但是如果在福永佛学院，那学生就要求就严肃要求了，连那个姿态都要要求，就上课的那种态度都要要求。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去觉知到的，因为这个都是对我们自己能够吸收多少嘛，不是吗？杯口要朝上，里面不要有杂质，而且不要有裂痕，还有病相、医药相，还有因重疗治相。那个如果我们有的话，那个态度会不一样的，心态会不一样。好，所以那个好，信解行正，解行这边说修行，我的修行一定是正见为前导。什么八支正道以正见为前导，六度以般若为前导，所以发心跟得果之间目标嘛，往目标前进的那个前进的那个要有方法，那就修行，所以要相应的、发心修行得果，那都相应的、都是统一的。所以你说你发真上身心，这一生我学佛之后，我这一生要更好，而且我来生要更好，现乐后一乐，但是你要得到这样的目标，你要花，如果以佛来讲，五圣共法，你要修三福业啊，你要修三福业啊，你不修的话，你目标还是达不到，你要发心也发心假的，所以发心修行得果，那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内容之外。要跟那样的哦，三圣共法、五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发心到底是发什么心？要真正的发心，我们要去修行，他到底是修什么行？这些我们都要很理解的，而跟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做结合，我们的心跟行就会相应，就会由衷的而行。我们不是说由衷的说出来吗？那个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三心。然后心由衷的发出来呢，就行。心跟行是不即不离的啊。我们什么心，他就修什么行。三心就有三行，对吗？六度也可以分成这三类啊。接下来就来解释中品出离心哈。 中发出离心，涅槃解脱乐。好，一样分成两句来做说明。科判了哈，就是中发出离心，那就发心；那个恶呢，就是涅槃解脱乐，那就是得果，那就目标了哈。我们看那个中发出离心的那个详论，真上身心的人天果报，虽然是不落恶道，而且是向上进步的真上身嘛哈，但是人天果报进步又进步，再怎么样的进步，终究是在三界内流转的，因为在生死世间嘛哈，终究是不能够达到究竟的地步。例如真上身嘛，升天，从异界而色界，从色界而到无色界，一直一直到非想非想处天，再也不能够上进。所以我们佛法说非想非想处天，就叫做有顶天，到了顶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再上进？因为世间啊都是咽下心上定啊，所以世间最大的那力量就是定。定呢，世间的定力呢，世间修定的方式就是咽下心上，到了非想非想处天了，已经没有在一个目标，世间已经看不到那个世间的目标，已经看不到能够在心上的，已经没有了，所以他那里就有顶。你看、哦、世间就这样啊，我们说世间就是身心嘛，身心先从欲界，欲界不要，欲界到色界，它还有色，然后到了无色界，没有色，没有色又会渐渐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就无想定，无想非想非想处，最高就那个，就从欲界的身无欲身，那相对于色界，那个色不好，色界身的那色好一点，但是色界身的色好一点，他认为如果在世间就是色也不要了，就无色，无色。当然无色哈，在佛法当中，无色到底有没有色，还有在争论的啦。无心定到底有没有心，还在争论的。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说啦，应该是，虽然是应该是这样啦，应该是有情都是色心的合体啦，色心合体。所以如果说那个一般啦，以有部来讲，可以有无心定，无心定就是无心，无色界就是无色。为什么有部可以这样？因为啊，三世时有啊，现在没有他，过去未来还有啊。但是大众部啦，大众部或者是经部啦，从有部分裂出来的经部，他还是说就是无色定，分别说部也是这样，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只是没有色界的那种色，它还有更细微的色。无心定还是有心，有细心，有细心。不管怎样啦，非想非想处天的那时候啊，就不能够在心上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世间，所以他就有点点，他终究要下来，不能够再上进。一旦业力想尽了，你说八万大劫对吗？业力想尽，又要开始堕落，定力一失去了，他就下来了。你看哦，在人天果报对吗？哦，天道非常非常出天，他终究要再下来。由此而深刻理解到、感觉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就发起出离。处理三界生死的志愿，就是发出离心。出离心也可以说是厌离心，厌离三界苦、生死苦，厌离它。好，发这样的心呢，他就要得到什么果？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涅槃解脱乐了。能这样的发心，而还要修集出世的法行哦，就修行。这样的发心，发出离心，修出世行。那就能得到了脱生死，了脱三界生死苦，而得到涅槃的解脱乐，涅槃乐。好，一样咯，上标阿拉伯数一二三，发心修行得果，而那果呢就涅槃解脱乐。大家想明了，解脱乐它是从离去烦恼而得到的啦，所以这个乐啊，这个解脱乐与世间乐不同哦。世间乐那个乐极会生悲哦，乐极生悲，乐去苦来。我们不是那个乐，如果以无常故苦的话，乐是坏苦对吗？乐去苦来，那完全不同哦。所以这个乐啊，是出世间的绝对乐，超越世间的苦乐的那个乐。因为 世间的那乐啊是相对于苦。为什么世间有乐有苦啊？有烦恼，你的乐哦，还是有烦恼相应，还是有烦恼相应。而解脱乐是离弃烦恼而得的，离系乐哦，一般说那个是离系，离系着的乐，这是彻底了脱生死，不再流转了哦。比起那个下世的人天善果，彻底而究竟多了。而这个是说到品级对吗？就是比论，就是论解脱乐果跟人天乐果了。那是高一级的，那种类呢就分成两类，就是声闻圣跟缘觉圣，合称为二圣。合称为二圣，这两类，因为二圣嘛，我们一般如果跟大圣来对比的时候，这个又称为这个小圣。老师这样说啦，那个哈、哦，因为现在啊、哦、是世界佛教了嘛，因为小圣如果说在那个印度那当时代啊是有贬义的名词的。所以到已经是世界佛教了嘛，所以还是称他声闻圣，或解脱道、菩萨道。但是他到底相对大，他到底来说啦，我们再来说，当然他是小，相对来说，像大就相对于小来说，以客观的我们说不要有贬义的名词，我们客观的这样来说是可以的。譬如说我们有小学有大学是吗？小学、大学不一定是贬义的名词，但是如果说在印度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贬义的一时代，但是如果说我们客观来说还是有，比如说我们小学、大学，我们不会说小学是一种贬义的名词，不会吧？是吗？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有小孩有大人吗？可以这样来理解它的、但是为什么合称二圣呢？因为发心跟结果是大体相同的啦，所以把它合称为二圣。解说一样咯，上面说过发出离心的虽然是修大圣圣法，而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能够证得小果了。所以发心修行得果它都有一贯的，而且最最重要就是那个发心，发心就确定了你的目标。所以你纵然发出离心，你纵然是修大圣法，你所得到的结果还是得到最多最多得到圣果，就是小果，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这样，你再怎么样，你的目标就是那里啊，你再怎么样修行，你的一切的功德你就往那地方，所以注意喽，那就厌离心，不可能得到那个，他终究修大圣法，因为大圣法发的是什么心？你要修大圣法，你发的心就要是菩提心。不能是厌离心，厌离心的话难免急求福德智慧功德不够，急求你一证就多二圣，证就多二圣。所以最重要就是发心，而发心呢一定要发相应的真实心，你发心就决定你的修行方式。因为在佛法当中，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基本上导师都是依着我的理解、我的看法，基本上我就是用发心修行得果，有这样的次第，这样的次第就会表现，这个就表现出修行，而这个就要跟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就心行要做结合，心就是大乘三心，假设啦，称为知道。人间佛教人菩萨心啊，五圣共法也一样啊。前面那个注脚不是这样说到吗？学佛三要不单单是一圣就一圣法是这样，五圣法也是这样，三圣法也是这样，都是这三要。所以那图表不是这样吗？法体就是信愿慈悲智慧，都是有虽然是对境的心情、大大不同，但是它的法体它的性质都是一样。信愿慈悲智慧都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这样想想，我们当然要把人的三大特胜、能够殊胜大又涵容大的那个好好的去发展它，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但当然它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我说导师到底体会到什么样的法，我再说一次，导师他到底体会到什么样的佛法，让他这一生都在病苦当中有这样的坚持，写出这么多的著作， 而且在写出这么多的著作还没有受到当时代的认同，连虚大师对吗，对导师的人间佛教还有所评论对吗，但是导师还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且在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当中啊，晚期了，什么叫晚期，多晚，这样可以这样来理解。除了永光集之外，永光集不一定都是后期的，还有一些是早期的。永光集之外，因为永光集就是导师，永光集就是在那个百年松寿的时候结印出来的嘛。除了永光集之外，其他的著作当中最后一年写出来的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在最后导师说他再一次的表明他自己，当中他这样说了嘛，再表明他自己说了，说了说了，到最后 结束了、这样说道，他说现在虽然身体衰老了，但是他自己的心呢永不离开少壮佛法的那个喜悦。少壮佛法的喜悦是什么呢？身体是衰老了，但是心永不离。少壮时代的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初期大圣般若经龙树论，这个也就是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支系当中就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但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也就是般若经龙树论说的，不离这个。而愿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的人间为人间正觉之因而现身，生生世世哦。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的说嘛，就是导师到底是体会到什么样的佛法能够让他这样的表现，一样咯，我们都好好的去体会他咯。常也常跟各位这样说，我们要煮一道好菜啊，斤斤计较几分几秒几，刚开始甚至那个要称呢，称一下到底是多少多少，还有几小时几分哦，到底火候要多少才能够炒出一道好菜。炒出一道好菜哦，人家哦赞美你好吃好吃，但是他狼吃得很快，你会说啊，你好吃好吃，你没有吃到那个精华，你糟蹋食物，暴殄天物，我们都会这样说对吗？佛法呢，我不是说不要去煮一道好菜，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一道好菜哦能够引动到我们，哎，你怎么煮的这么好吃，你怎么煮的教我，都能够引动我们对吗？佛法呢，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说这个词曲只因天上有，但是法音呢只有人间有嘞。法音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那个心弦正见来拨动它，真要这样哦，而且是大有机会的闻到这样的法。而且我在跟各位共修的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跟这边做连结对吗，跟修行，这是各位最关心的，怎么做连结，这关键一定要抓到了，或者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只能够我自己要闭门思过。反之你如果发出离心但是不修出离心而造作非法恶行，那又是业力胜过愿力，连人天果报也不可得，那善报人天善报也不可得。所以呢我们自己好好的依着佛法的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五圣共法，都有他法的发心修行得果。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要依着佛法的，你要发什么心，佛法就有佛法的标准，你修什么行就有佛法的标准。希望我们自己的心行要跟佛法的心行，要求我们的心行相应，一定一定要，我不是说马上就相应，我的意思在说我们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闻思，那才有可能。这也说到发心修行得果的关系了对吗？ 然后接下来就说明上品菩提心，最上菩提心究竟悲智究竟乐。好，一样，前一句最上菩提心是发心啊，它是最上品人的，或者就是大菩提心。接下来详明什么叫发菩提心。好，先说明发菩提心的名义，接下来才会说到发菩提心的因缘啊。我们来说明菩提心，发菩提心的名义到底是什么，它的意思了哈，名字意义。菩提是觉悟的，觉悟的意思。而这个菩提呢，是佛菩提，如来果位的一切功德称为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个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是佛菩提了哈。而如来果位的一切的功德，一切一切功德，但是称为什么？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菩提，也就是菩提以大觉，觉就是菩提嘛哈，以大觉为中心而设一切功德的。为什么以觉呢？觉就是智慧，为什么以觉来设一切功德呢？因为我们不是这样说到吗？一切的善法都是以正见般若为前导，也唯有般若正见才能够摄一切的善法出世间成佛。所以佛的一切一切的功德是以菩提大觉为中心统摄一切一切的功德了。关于注脚三十一就在说明那个菩萨，那菩提萨埵的那菩提是无上菩提了。虽然三圣圣者都有菩提是吗？但是佛菩提是无上正等菩提。正觉，菩提就是觉嘛，正觉是声闻就有的。等正觉呢，等正觉就是菩萨，无上等正觉，那就是佛。等有时候换成遍，遍遍一处，遍一切处的遍，等有时候换成遍了，我说遍正觉等正觉。先说明菩提心的菩提嘛，然后再说明发菩提心就是上乘佛道的大志愿，发这样的大志愿。而发菩提心的因缘有什么？好，中士的出离心虽然是究竟的，但是不够高尚圆满的。老师做一个那个譬喻了，这犹如船啊，在海上出事了，大家落在水里，如果有人不顾一切，自己尽力的游上岸了哈，望着水中的难友们无动于衷，自己舒服的躺下来，从脱险来说，那个人是成功的，但是从人类的德行来说，这是不圆满的。所以有的人呢，就不愿意独善其身，不愿意各己解脱，而发心来自救救人，自利利他，希望能够与一切众生同登彼岸。要一起同登彼岸，这样要怎样才能够有可能呢？只有佛，只有佛才能够完成这一个大志愿呢。因为佛的大悲大智大愿大力，才能够彻底的救拔众生，这样就以佛为榜样而发成佛的大志愿，这就是菩提心。我们说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发成佛的愿？因为只有佛才能够真正圆满的救拔众生。所以我们说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那个菩提心要有大悲心空性慧来铸成的大悲，铸成的那个菩提心呢。所以菩提心一句话就是菩提心，两句话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三句话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性慧，三句话那就是人类的三大特征。各位不要觉得这样的譬喻好像不真实哦。例如我们说二圣，例如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了，他这一生纵然再怎么样的，我们不是有这样的公案吗？有修阿罗汉是修那个慈心观的是吗？到了一个地方，那因为阿罗汉不能一个地方不要住太久嘛，他有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啊，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个鬼神都在哭。阿罗汉说，你们为什么哭？阿罗汉，你没有来之前，我们每天都在吵架，因为你修慈心，我们都不吵架。 啊，你现在一离开的话啊，我们又会吵架了。那吵架那生活不啊不如意，在哭啊，那个阿罗汉很慈悲啊，又留下来。一段时间又走了，鬼神又在哭。但是不管怎样哦，这一生再怎么样的那个法言辞，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入涅槃了，就像已经到了生死的彼岸了，就是这样哦。你说那怎么样慈悲，这一生报底尽了，就入涅槃了。大圣八地呢，八地菩萨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而且连习气也纷纷断了，他也证到那个圣闻那个阿罗汉所证到的那个境地哦，涅槃。但是他是无住涅槃，圣闻呢？是好，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沉寂在涅槃当中，所以我们说成空至极。但是八地菩萨呢，无住涅槃，涅槃证到的比阿罗汉深哦，因为智慧深，所以证到的更深。但是无住涅槃，所以我刚才不是特别平常也在特别提醒，大圣的空慧，定能够让我们增长我们的悲心。如果我们的悲心没有增长，就是我们对大圣的空义不够深刻的理解，有偏差。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各位，因为每个人悲心的表现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每个表现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心有没有不忍，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那个不忍，就像父母亲对孩子的不忍，有没有那个不忍的那个心，表现怎么样，个人每个人不同，但是那个心有没有起来，这个一定要观察。我不是这几次都有跟各位这样说到吗？我们一般说为了无上菩提，这里还是这样说到啊，为了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但是般若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为一切法空寂性而发菩提心。举一个例子啊，就像好父母亲看到那个孩子啊，在晚上做噩梦，而且很恐怖，大声叫喊，很苦。但是父母亲呢，要把他摇醒，摇不醒，摇不醒。那什么意思？我们无始劫来都认为那是实在的，所以好的要拿，不好的要排斥，实在的。所以好的拿不到，伤心是吗？坏的去不掉，也嗔心哦。就在那里，叫都叫不醒，不了解一切法空寂性。老师不是这样说吗？般若跟慈悲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解。什么叫善法？善法就是符合依法气象依法的，就是善法。什么叫法？缘起法，现象的法。他讲得太好了，而且是用义理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深观广行，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悲智究竟乐，那就德国嘛，在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当中也说到了相应的发心修行德国。菩提心发起来了，上表大意对吗？接下来呢，要修菩提行，也就是修菩萨行。菩萨行是怎样的行呢？就是自利利他行。然后到了究竟圆满的时候，那德国，那德国大圣的德果就只有一个果，那就佛果，就成佛。成佛的时候呢，就有大悲大智相应，因为有大悲大智嘛，能够得到最极究竟的大波涅槃乐，大涅槃乐。所以对于一般圣，我们说波涅槃，但是对于佛呢，是大波涅槃，入涅槃嘛，有一个大了哈。你看哦，有大悲大智，那什么意思？福慧两诸尊，大圣来讲，悲智一定交融。因为成佛之后，他为什么是福慧两诸尊？所以有大悲大智，福德怎么样才有福德？那一定要行善。什么叫做行善？什么叫道德行？然后慈悲啊，以乐拔苦啊。所以大悲成就福德，大智呢成就智德。那就是人的三大特胜的泛行胜跟意念胜，有泛行胜意念胜成就什么？有大悲行空性慧铸成往佛道的信愿目标前进，成佛了。 那就得到最究竟的大涅槃乐，还是涅槃乐。涅槃是我们佛法最究极的目标，涅槃跟空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啦。空性相对来说是智慧所证到的，就是所证的那个就是实相，那就空慧，那就是实相，那就是空性。而我们说我们智慧证实相，就断烦恼，断烦恼就得解脱涅槃。同一个空性，同一个实相，如果以智慧边来说，那就是实相空性；以得解脱来说，就是涅槃。因为只有智慧证实相，才能够断烦恼，断烦恼才能够得解脱离戏乐，解脱才能够入涅槃。所以虽然都是同一个涅槃，但是还是有浅深可别。什么叫浅深可别呢？就是因为智慧有差别，涅槃空寂性本身是没有差别的，所以阿罗汉所证到的涅槃还是同一个涅槃，空寂性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智慧有大小，有太虚空，有毛孔空，所以证入的涅槃，证入的空性，就可以说差别。差别在哪里？大圣的太虚空智，他的太虚空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无量劫的大悲心行，以这个福德庄严，庄严我们的般若，所以成为太虚空智，就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当中的大悲心行。而声闻呢，也证到同一个涅槃，但是他偏真智，急求解脱。偏真，但是是不是证到同一个涅槃？是同一个涅槃。导师不是常举那个例子，我们常说的吗？冰天雪地就是生死世间，声闻是挖冰层取到冰层底下的水，没有结冰那水，那就涅槃水。冰层呢，就是生死世间，所以声闻是生死涅槃差别观，他要离生死得涅槃，就好像迦南难传也是一样，他要离生死得涅槃，就好像挖冰层取到冰层底下的水，而大圣呢，直接在冰层上化冰成水，那个水都一样，都是涅槃，但是大圣是就在冰层上化冰成水，那什么意思？不离生死得涅槃，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为什么能够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能够这样就是太极，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不离有就是生死，就缘起相，就是生死世间。空就是出世间，出世间空，我们说就是涅槃，对吧？生死即涅槃，为什么要生死即涅槃？因为不忍心众生苦，要带领一切在生死世间的众生，跟我们一起出世间离苦，所以。证的就生，同一个空寂性，同一个涅槃，它证的就生，可以这样说，涅槃海的底里啊，那个声闻呢，一证到涅槃海，就沉寂在涅槃，而大圣菩萨呢，是无住涅槃，那个涅槃海的底里，就是以一切法当中，遍一切法当中观察它空寂性，即有即空，即有即空，就在一切法当中都观察到它的即有即空。在生死当中观察他，从生死当中处理生死，所以大圣是生死即涅槃，但生死即涅槃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是没有破坏他的哦。在毕竟空寂当中，生死也是如幻的，涅槃也是如幻的，但是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缘起法相，有生死的苦相，有涅槃的乐相，那都没有破坏它，所以大圣能够知苦而明苦，知苦而能明苦。如果是生死涅槃差别观，他一定是知苦而厌离苦，一定是这样。纵然他还是有慈悲，他有法言慈，但是他这一生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入涅槃。 这些我们都要充分依着法义，充分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指导我们自己，怎么去修行。好，最后结勉，本着这个上成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目标而发心修行，才是佛法中的上上发心，上上品人。希望学佛同仁，大家能够以此为目标而修行，成佛之道嘛。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呢，我希望呢，各位回去在下一次上课之前，然后把我说的，包括本文，包括注脚那个，好好的温故知新。这个以前我们都说过了，但是趁现在各位的吸收能力提高了，希望能够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能不能够跟我们自己身心心行连结上，就是我现在心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也看到了，而我这也看到了佛法的它的本身的客观的标准，发心修行正果它的客观标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跟那个相应，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了。而且这个就是说到跟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做一些连结，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行，有这样的发心就有这样的修行，有这样的修行就会得到它的结果。至于品恶的这一部分啊，纵观三品就一生就见这一部分，我们等到下一次再做说明。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